各位局长，阿弥陀佛。今天应该可以把依他起相啊，这十一个事连同前面的三种熏习差别呢，有关的文字法义啊，会跟各位学长报告完毕。那我们把上个礼拜进行的两种啊熏习差别，就是所谓的种子啊，请看到78页的文啊，我们稍微浏览一下。那么这段文讲到的三种熏习差别，那个差别就是种子的意思啊。那么我们讲到种子，其实就是为了要去支持啊事是我们发起的认识作用，那么这些认识作用都是有原因的，那么不会是空穴来风，就是说我就是认识这个世界，我就是会说话。我想我们没有一个现代的人会认为我们天生就会说话吧，会吗？我们天生就会说现在用的语言吗？我想纵使你没有上过学校来亲自学这些文法，这些文字的运用，你也是经过跟大人的什么对谈啊，听他们多多讲话，对不对？然后听人家多叙述文字的使用习惯，你慢慢慢慢内化或者是习惯理解这一套语言的运用模式，对不对？那么你虽然讲不出它的道理，虽然讲不出它的文法结构，但是你会用这个语言，绝对不是天生的。可是语言的结构虽然是学习来的，可是理解能力，我们谈的是理解能力。为什么我可以去理解一个文字的叙述意思啊？为什么我没有学过我底下要讲那句话的那个完整的文句，可是当我有那个意思的时候呢，我自己就会慢慢的创造出那个文句的结构，对不对？我想这个部分呢，是我们值得去好奇的部分。所以十一事是讲现行已经表现出来的身与意对外的表现方式，可是我们深层的是希望去找出为什么我会这样子，这个现象，这个现象背后一定有原因的嘛。那个原因呢，我们在这个文字啊，文言文的这个文字呢，就把它叫做三种熏习差别。那熏习的意思，就用我们现在的白话来讲的话呢，就是学习。那么学习并不是那么矮板的，就是在课堂上，在学校，在体制内的那种安排课程的学习方式，不是。学习有很多方式，你在外面看到人家这样做，或者是这种情况下他不做那样子的反应方式，所有这些东西，不管是认知，或者是透过语言，或者透过数字，或者透过个人的情感，透过各种媒介，乃至于我们今天会有所谓的内分泌啦、神经反应啦，所有这些东西，乃至于我们现在还有很多所谓的灵动的这种说法啦，被外太空啦，被磁场啊，被这个非人的这个世界所影响的啦，乃至于所谓的心灵暗示啦、前世的经验啦，这些东西，不管你用什么诠释的方式，所有这些用来诠释我们今天为什么会表现出这个生命现象的那个背后的理由，通通就叫做熏习差别。那么把这么多的理由，也就是说解释我今天生命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大概归纳唯识法相中呢，就把它归纳成三类。一类就叫做我们上个礼拜所谈到的名言熏习差别，第二类就叫做我见或者叫做我执熏习差别。那我们上礼拜我们讲完这两个部分，那么这两个部分呢，重点文字我还是跟各位讲一下。首先的名言熏习差别呢，就是我们呢有透过后天学习对名言的运用，我们主要呢来自于两种能力的学习。第一种呢叫做表意名言，表意名言就是学会去掌握我们不管处在哪一种文化哪一种社会，我们就会学习那一个社会的音声差别。像刚刚晚上啊，我在上课前，我跟一位大陆回来的学生呢、聊天，我发觉他的口音已经非常的上海。我说你的口音，因为他这个本身就是个外省人呢、所以他在那个地方学习那边的大陆口音很快，我就发觉他已经有很重的上海口音了。 然后他说他这一次回国已经是六年后了，他已经有六年没有回到台湾来。他回到台湾来之后呢，很多不认识他的人都会说，哎，您大陆同胞了啊，最近我们大陆跟台湾有很热烈的来往，您对这事情的看法怎么样？他说不是啊，我是台湾人啊。那这种东西就是音声差别，就是说你在一个音声的环境当中，慢慢的你就会内化，对不对？内化。所以呢，语音呢的运用，其实呢都跟每一个人种啊，或者是当地的文化啦，对音声运用的那种偏重的习惯呢，就会有一种学习。那么音声是用来解释现象，而这个现象到底有没有客观的事实，就是我们第二个所谓的显境名言。那么在唯识法相中的意见呢，他认为能够来表显这个境界的，我们所谓有客观境界这个事实，唯识不同意。唯识说我们能够认识的世界都是主观的，都是带着我们的心心所，心心所就是我们的理性，我们的情绪，我们一定会附加上很多的理性情绪来解释这个境界，对不对？然后再透过当地文化所许可的音声差别，选择适当的语言把它表达出来，对不对？那么用来表现这个境界的，其实是我们对那个境界本身的主观的理性跟主观的情绪，这个叫做显境名言。那么透过能够显出这个境界的音声差别的运用，我们就会呢发出声音，变成文句啊，来形容这个境界。那么那个形容这个境界的叫做表意名言。那么这两种呢，都是充分的表现出我们呢跟正义恶报，乃至于我们生到这个世间来，已经存在这个世间，我们父子辈，我们亲友辈，我们整个文化层面对我们这个人的学习的影响。所以就是说，什么叫做轮回，什么叫做业力。今天当我们今天还没有能够用自主意识去决定我的生命要怎么过活的之前，我们已经会经过很长时间的什么名言讯息差别。从小我们爸爸妈妈会跟我们讲话，会告诉我们这个该做那个不该做，对不对？那不管你今天同意不同意，当你今天能够自主了，有人到了30岁，孔子说三十而立，可是我看看我们现在的年轻人30岁了，他真的能够独立吗？恐怕很难啊。甚至他能不能够有所谓的独立判断，能不能不被骗，能不能不要那么任性，对不对？能不能够真的为自己而活，我觉得都不容易啊。到40岁看能不能啊，对不对？恐怕有了十几年的这个社会经历，可能还有机会受到一点伤，对不对？只要受苦受伤不会死啊，哎，你大概就会有一点切肤之痛，觉得说什么叫做对为自己而活，为自己而活又不能活得太自私，因为你如果活得太自私，这个群系的社会是不允许你太自私的。所以我们要为自私自利的这种着想，以及为群体的着想中间，还要不被我的这个亲属关系的那种钳制，那种压力，对不对？又不被自己的什么的义务啊责任的形态意识驱使，又不被自己的什么道德良知在内心去逼迫自己。哎呀，你看看我们人能到什么时候，到几岁，到什么条件成熟之后才能够自主呢？名言讯息差别就是跟我们谈这件事情。所以名言讯息差别就是意识形态，就是文化，就是传统，这些东西都是先我们的自主意识而存在的。而我们呢，今天要能够行使一个自主意识，也不得不要透过什么适应这个文化，对不对？适应这个传统，适应，就像我们活在中华民国，就必须符合中华民国的宪法，对不对？你想要脱离宪法来去改变这个现况，或者改变我们今天的做主的意识，恐怕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今天呢，纵使我们谈佛教界的问题就好了，你要去改掉佛教界一些不适当的戒律，是不是要用戒律许可的方法来改它？是不是这样子？你说我要离开戒律来改这个戒律，你要离开戒律，你人就已经离开了。你如果已经决定要离开这个戒律的体系，你就已经是这个戒律体系之间的圈外人。 请问一个圈外人怎么又回头过来改变这个圈内的 制度呢？这是个问题嘛，对不对？但是我们又回过头来问一件事情，那么如果我不离开，我不客观的抽离自己，离开这个体系，我又怎么能够独立做主，独立判断，独立思考，独立做决定？有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只要我们在这个体系之内，老实讲，你今天说我能够独立做主，独立行使我的意识，名言训练差别就让我们思考这件事情，可能吗？可能吗？不是不可能，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所以当我们自己在做一个自己以为很客观的决定的同时，我们就应当知道，我们今天所有的思考是在重重无尽名言讯息差别的底下。今天问题是我们自知不自知而已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我们看看它定义，就是我们倒数第四行哈，78页倒数第四行所谓的我见或者叫我执讯息差别。这个我执呢，有具身的，有分别的。那么我执讯息差别呢，其实就是一个以为一个能做主的我，以及一个觉得我所做主的之见，对不对？一定有这两个元素嘛，一个我能做主，那个作者，一个就是我做主之后属于我同意的以及我不同意的部分。前者叫做我，后者叫做我所，对不对？那么同样的关系，如果你认为那个不是我，那就是他，那那个也不是他，但是是他所有。所以这个世界透过我执或者是我见讯息差别之后呢，就出现了四种现象。一种是我，一种是非我但是是我所有，一种不是我也不是我所有的他，一种不是他但是是他所有的那个东西。所以呢，就把自己当作主体，所有人当作我的境界，产生了自他分别意识。这是唯识归纳起来，影响我今天做决定，影响我今天要怎么样活着，影响我今天如何的去诠释以及体会感觉我现在的存在。第二种力量就来自于我执讯息差别。而这种力量呢，有人弱，有人呢就很严谨，对不对？有人呢，哎呀，他在意的东西不多，对不对？他就在意自尊，只要你尊重我，只要你说，哎呀，伟大的廖先生，那你我身边什么东西你都可以拿走，没有关系，除了我的命之外，对不对？所以有人在意他的名声，有人在意钱，有人呢在意的东西各个不同。那么由这个人认为我是什么，以及我所在意的，以及我所拥有的，由这些种种的观念来界定他认为我的范畴有多大，我所有的是有哪些身份特质或者是地位的表征，他都有各种各种不同的抽象观念去影响他今天决定要做或不做一件事情。这个呢叫做我执或者叫我见讯息差别。于是呢，这个东西无非都是还是主观的，对不对？你说什么是我，什么是我所有，什么是他，什么是他所有。那么在我所有跟他所有之间有没有交集？什么东西是永远属于我所有的？那么曾经是我所有的，可不可能透过一种转换关系变成他所有的？曾经是属于我的特质，有没有可能别人也具备有同样的特质？比如说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难道只有我是中国人吗？没有别的友情，没有别的人种是中国人吗？我们今天讲我属于我的特性，你不管讲出多少特性，这些特性都跟相当群众的特性是共有的。你能不能够找到有哪一个特性是属于你一个人独有的？可不可以试着去想想看嘛？有没有哪一个属性、哪一个特质是只有我独有的？那有人说有，我是我爸爸妈妈的独子，我是爸爸妈妈的独子。可是问题是啊，如果你跟你爸爸妈妈感情处得不好，你爸爸妈妈所有的财产可能交给他的义子啊，也很可能交给他公司里面他觉得得意的干部，他可能传贤不传子啊，你不仅能继承他的一定的所有的东西哦。 到现在来讲的话呢，所谓的骨肉，所谓的亲情，也可以用法律来抛弃跟法律来认定你哦，不见得透过血缘关系来认定你哦。纵使你以为我们的血缘关系是独一无二的，但是今天人为的法律能可以怎么样把它注销掉的啊？可以的啊，你只要透过一定法律的程序是可以的哦。甚至如果你生养的孩子如果从小就被分离两地，两个人在不同的文化长大了以后呢，纵使见面了彼此那种生疏感，你说我们今天血缘关系有多亲，你觉得彼此会相认吗？相认彼此住在一起，因为文化习惯不同，光是挤牙膏的习惯不一样，就很难相处了，就很难相处了。这就是所谓的我执熏习差别所构想的影响力。我们永远不晓得我们的我执有多强，我们也永远没办法去改变别人的我执，对不对？当我们今天在告诉别人应当怎样不应当怎样的时候呢，其实就是我执熏习差别的影响力啊，了解吗？那就是我认为应当是这样子的，而我有没有在意，我有没有去看看，我有没有去了解别人认为应当如何呢？我们会不会很习惯去尊重别人认为应当如何而随顺他人呢？我们有没有这种习惯？这个习惯是违反我们现在凡夫的习性的，我们凡夫的习性是偏向于我执的，以我为中心来去思考所有的事情，这是影响我今天11种事依他起向的存在生命境界的第二大力量，这是我们上礼拜所谈的东西。所以呢，我们大概是这样讲。那有一句话我认为特别重要的，我再次强调一下，在79页啊第三行，他说这个所谓的我执熏习差别呢，在第三行这边说呢，非畏为因，不是以这个我见熏习差别为因，能升起实有自信的我。在这里讲我执，只不过说以这个种子为因呢，能够升起这样具身跟分别的两种我执的差别我执，对不对？最重要是那个执着，执着是感情的，不是理性的，它是非理性的啊，它是非理性的。所以我们进一步去思考，发现所有的我执都觉得好像是一种理性客观的存在，可是事实上我们应当要诚恳去面对，所有的我执都是情执，都是主观，没有客观的存在，没有独立的存在，对不对？都是被许多你自己无明不知何谓而来的这种执着而产生的种种的差别，所谓我要这样我不要那样子的种种差别我执。所以这些东西呢都是虚妄分别的，不是真实有自信的。虽然它是一个假安立的因跟果的关系，说有以我执熏习种子为因，然后它会升起一个我执，那个我执不是真实性的，那个我执呢是虚妄分别所生的，甚至呢是自己学习而来的，但是你就深刻的认为应当是这样子，乃至于你认为决定是如此，一定是如此，只是那种执，而不是那个法，有哪个法是真的属于我或者真正不属于我啊？没有这种实我性或实法性。这是第二段呢讲我执熏习差别的文字哈，我特别在节前。好，那我们翻过来呢看所知相分啊，91页最后一行，用前面的我执熏习差别，我执熏习差别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是界定自他差别是的最主要的原因，就叫做我执或者叫我见熏习差别。所以在91页最后一行倒数三个字开始，我念一下啊。自他差别是者，就是最后这第十个意识啊，第十个是称为叫做自他差别是。那我们看看那个92页的文，他说了这边要加个冒号哈，自他差别是者，习惯上要加个冒号，底下呢下引这段文来解释这个是的定义。他说呢，什么叫做自他差别是？自他差别是简单两个字，叫做我见。我见那个见的旁边呢，你也改写另外一个字，叫做我执，也可以叫做我执，也可以叫做我见。另外再加上一个字，我慢、我痴、我爱，都是这个字，都是这个字，啊，都是叫做自他差别是。我爱、我痴、我见、我慢，这四个都是自他差别是的别名。这件事情呢到了成唯识论的时候呢， 就会有详细的分别了。那这四个呢，其实就是第七莫纳士啊，常相随的四个祸种啊，四个自己根本无明而引生的烦恼种子啊，烦恼种子基本上呢就是执着我了啊，所以它叫做我执，所以这个是最重要的。那么底下呢就详细去做差别定义了。他说什么叫做我见呢？他说基于生等诸事，一看到生等诸事就表示前面了啊，生者受者是，彼所受是，彼能受是，是是数是，处是言说是，就包括这几个，包括这九个事在内。前面的这九个事，对不对？会让我们以它为材料，以它来作为标准，以它来判断。哎呀，这个是我，这个不是我，对不对？所以他说，即就是不离。我们不离开，也就是运用。我们运用前九个事来去差别，这个是我，这个不是我。所以呢，他说用这前面的九个事来差别自他，然后呢，判定出四样东西：一就是我，第二个就是我所有，所以我跟我所有中间加个顿点；那么呢，第三个就是他跟他所有。当我们用前面九个事来分别我们今天的生命境界，说这个是我。那个不是我，但是是我所有；那个不是我，但是是他；那个不是他所有，把那个不是他，是他所有。所以基本上呢，我们把这个全世界呢，就分为自啊自他，然后呢自又分成我所，他又分成他跟他所有，大概是这样子分开来的。那么这些呢，都是依事建立的，那个事就是阿赖耶识了，因为所有这些东西都是阿赖耶识分化出来的哈啊，分位假立的。都是依着阿赖耶识所建立的。然后呢，最重要就四个字，是彼影像。是彼的意思呢，就是说它好像是阿赖耶识，但不是阿赖耶识。是彼有两个意思啊，相似，可是呢不是。记住啊，相似就表示说它不异啊，不异就是不能离开，不能离开自己的阿赖耶识。今天你看这个东西，这个敲起来会有声音的，对不对？敲起来我有触觉，但是我不会痛，乃至于我可以用刀砍它，对不对？我无所谓，因为我认为它不是我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这个色身是我阿赖耶识所变现的，这个是我阿赖耶识所认识的，对不对？所以呢，这个不是我，这个是我，所以我就会在这个色身上面呢，只要我被刀割了，我被人家一句话骂了，我在这个地方会升起苦乐的感受，会有苦乐感受的我就说那是我，没有苦乐感受的我就说是非我。所以进一步我们发现，人是怎么样区别我跟非我呢？用感受，用我对他的感受。所以你说啊，两个人感情薄了以后呢，嘿，本来我会在意的事情不在意了。所以呢，最可怕的人跟人相处的状况就是疏离，就是冷漠。疏离跟冷漠就会隔离我对那个事情乃至于对那个人啊那个现象的感受。如果我对他没有感受了，这个现象的存在跟不存在对我就一点意义都没有，对不对？我们人可以无情，可以冷酷，为什么可以这样子？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就是因为情绪的隔离。不要说什么哦，我们以前在这个，因为我台大大二转心理系之后呢，我就很喜欢去了解人嘛。当时我也到这个台大医科去上解剖学，可是那个时候呢，这个大体啊捐赠的不多，所以呢我们就被分派到那个国防医学院去上解剖课。哎呀，我就看那个解剖课的时候啊，一堆人哦，老师是千叮咛万交代，对于这个大体捐献的老师啊，我们要很尊重你。可是呢，我就看到很多学生其实是不尊重的。老实讲，进那个解剖室呢，是很重的福马林的味道，非常重的不舒服的味道。可是呢，当久了以后呢，眼泪也不掉了，然后呢，鼻子也适应了，慢慢就觉得好像久入这个臭鱼之室而不闻其臭啊，就反正就习惯了。习惯之后呢，有人可以喝他的果汁， 有人可以这个吃他的汉堡，有人呢可以吃他中餐的剩下的便当，完全都无所谓。不只是如此啊，我们刀子割下去之后呢，那个肉肌肉纤维撕开来啊，然后呢血管拉下来啊，好，那个神经拉下来啊，一个一个都跟橡皮筋一样的，然后呢有人还拿起来这样子叮当叮当玩它。哎呀，这个事情不要被老师看到啊，被老师看到他会被 K 死的，立刻死当，立刻死当。可是问题就在这里，活生生是一个人哦，他曾经活在这个世间跟我们一样哦，可是就因为他浸泡福马林已经是干尸了，对吧，弄到那个地方呢已经解剖成不成人形的样子了，你慢慢你也会认为，在认知上认为他不是人啊，他就是一个道具，他就是一个好像塑胶做的玩具在那个地方。我们发现那些解剖的学生们认为那个东西就是一个像桌子一样的东西，你知道吗，他的情绪已经隔离到这个地步，隔离这个地步。因为这种情绪的隔离，老实讲是一种人的心理防卫机制，让我们怎么样，不害怕，让我们不会恐惧，让我们不会升起一些不必要的情绪，而让我们没有办法安住那个状态。它其实是一种适应环境的机能，可是呢过度的运用这种机能会让我们变成什么，对这个环境没有感情，对不对，非常的冷酷，非常的疏离。所以呢我们今天讲啊，说什么是心理健康。心理健康呢，我们通常都会讲它是一种 optimum， 一种最适合的一种存在方式，叫做健康。哎呀，谈到这个字就麻烦了，因为它有所谓的常模嘛，对不对，我们有所谓的文化嘛，我们所谓有一种成规嘛，对不对，它是一种价值判断成就的事实嘛，所以它不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它是一个我们人跟人之间的一种约定成熟，一种我们今天认为什么样叫做好，什么样叫做不好的一种完全价值判断的主观认定。而这种认定如果我过度了，变成我根本不在意，对不对，那我就少了一份对这个环境跟你所做的那件事情的尊重，那你情绪隔离的太过了，你几乎把除了你自己之外所有的现象都当作什么物，把所有东西物化，物化以后我就可以说我用钱来换就好啦，对不对，只要老子有钱有什么东西做不到的呢，这就是一种适应机制的极端化。那这个就是视比影像的一种极端表现。可是我们今天有办法做到绝对的客观吗？没有办法。今天我纵使情绪隔离，我还是有很多按钮的，对不对，只要被按到我在意的那一点啊，我告诉你，你就跟核子弹一样的爆炸，会让我们真正痛的绝对不是一巴掌或者是打雷那样子的响声，很可能就像一个针刺一般的东西，它就是那个像针头一般大小的东西扎到我们就会痛的哇哇叫。老实讲真的会致命的不在多哦，反而在于那么极小极小的触所，而我们就被那个极小的触所所宰制，所宰制。那个东西叫做视比影像，不能离开客观的事实，可是它不是客观的事实，这叫做不依不依。今天会影响我生命，会影响我情绪，会影响我思维的，其实不是真实的物质环境，是一个以物质环境为影像，对不对，不能离开那个物质环境，因为一定要有我所认识的那个物质世界，对不对，可是它不是那个物质世界，是我解释的那个物质世界，所以叫做视比。那因为它不真实存在于心外，所以称之为叫影像。影像就是我今天心所现，心所现。所以视比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它借用外我们认为外在的环境作为因缘，对不对，作为增上缘，作为所缘缘，然后呢在我心这一头的阿赖耶识配合我的清因缘，配合我的等无间缘，内外相合合，对不对，另外相合合，就会产生带在我心这一头的一种影像。影像就是我的四分别的作用，一种心相，一种心所现的影像。 这个四笔影像呢，我们到了遍地所知相的时候，乃至于所知相分后面都在讲这四个字，四笔影像依四建立，四就是阿赖耶识，由阿赖耶识积极熏习种子，熏习然后积极下来种子，然后会在心这一头遇因缘现起种种好像外在世界，可是却是从心这一头所现起的影像。哦，这个话讲起来很复杂，对不对？可是这个就是整体唯识的核心，就是八个字，依四建立，四比影像。由这样子呢，我们称为叫做自他差别识。而这个自他差别识，这个东西是由什么？是由前面我们前一章所谓的我见熏习种子为因而生的。那么由我见熏习的缘故呢，随着诸事啊，随着这个阿赖耶识所现起的一手果报啊，会升起彼执，那个彼执呢，就是认定什么是我，什么是非我，什么是他，什么是他所有，这就是彼执。彼呢，就有两种，一种是分别的我执，一种是具身的我执。所以，请在彼的底下呢，写着两个，具身跟分别我执，啊，具身我执跟分别我执，升起两种。而这两种我执呢，就会影响我这一期果报灭尽了。来生投胎的取向，如果今天呢，我这一世我就是比较嗔心重，对不对？所以我嗔心熏习以及建立在我阿赖耶识当中，嗔心的种子以及业力就会特别强。所以当我这一期报身灭了之后呢，我会被嗔心这个业力引去投胎的力量是不是比较大？是不是比较大？这就是我执。而我执是谁造作的耶？当然是我造作的嘛，所以今天我在这一世造作的业力哪一种类的多啊？那这个种类也不是很复杂，大体而分贪嗔痴慢疑，对不对？还有种种的邪见，而这归纳起来又把它归纳成三类，叫做贪嗔痴，对不对？贪嗔痴这些都是属于不善法，那善法也很简单，就分成戒定慧。你是造作跟戒定慧相应的善心心所，还是呢造作跟贪嗔痴相应的心心所？那我们就决定了成凡还是成圣道了。圣道在十法界当中有四个，对不对？凡夫位呢，在这十法界当中有六个，所以我们叫做六凡四圣，合起来叫做十法界。那么在六凡法界当中呢，又有所谓的下面四个是属于比较恶种性的。上面的所谓的人天是属于比较善种性，可是虽然说是善，可是脱不了什么欲界的轮回的可能性，所以它毕竟呢比较起四圣法界还是怎么样，还是比较下劣的。这是大概佛教的生命还有宇宙观大概形成一个这样的观念。所以这个观念是我们这一世乃至于过去生累积下来的业力，对不对？业力你不要以为它是什么东西，业力就是我这一生的习气，而这习气必须要反复的造作，到达你临终那一念，驱使你往生最决定性的是你往生那一念，那一念你是以什么习气引发为主，你就会往生哪一道的生命形态。而那个业力也不是无端端而来的，是由你一直不断的串习，对不对？你习惯那样子做，所以到了临终那一念，最有可能发生的念头是什么？就是你过去生比较有力量的那个习惯嘛，不是吗？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说要常常要念佛啦，参加法会啦，经要多读啦，就要改变我今天阿赖耶识当中的种子，因为这个种子会决定我今天遇到境界、遇到因缘时候我的判断，对不对？所谓判断者，就会带动身与意去造业，对不对？而这个业就会变成是一种趋势啊，一种力量，它会引发我，对不对？去爱这个不爱这个哦，我今天会投身哪一道，就是我这个爱非爱的分别性，的分别性，我就是喜欢这样子。而喜欢我们通常是喜欢那样的造作，可是等造作招来结果之后，我们通常不喜欢，通常不喜欢，所以呢我们就是不晓得结果，可是就在因地当中怎么样，无明原形。所以等到结果发生的时候呢，你再来后悔，悔不当初了，对不对？千金难买早知道了。 所以对于我们现况的不爱而推论它的原因，无非都是无明原型。我今天如果知道后果是这样子，当初我绝对不会那样照做。可是人就是在这个地方有大无知，不是吗？有大无知，一定要等到招来苦运了以后，我们才会知道，哎呀，我不爱啊。可是你不爱这个结果，你为什么爱那个因呢？他说因地造作的时候，我不晓得是这样子嘛。当然是这样嘛，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画十二支缘起的理由。讲到底下这个，其实就关系到我今天投胎，我们今天所谓很诡异很不可思议的那个叫业力的力量，其实它不是一个很神秘的力量，它就是我们的习惯。我们今天贪嗔痴的习惯强一点，还是戒定慧的习惯强一点？只是这样，对不对？贪嗔痴的习惯就叫凡夫，戒定慧的习惯就叫圣人，只是这样。所以什么叫圣道？圣道就是走向贪嗔痴，还是走向戒定慧？你今天会做什么决定？当今天有境界，我清清楚楚可以去做判断的时候，我会用我的什么意志力导向我的意志朝哪里去表现？朝戒定慧上去表现。这个就是有道心的人。我们今天学圣道，读这么多经典，学了半天，就是遇到境界的时候你做什么选择。你这个选择的力量就是你背后有意识的认知作用，对不对？还有你的语言的趋势，还有你身体造作的趋势，这些趋势会变成一种习惯，这种习惯久了以后，我也不知道它的存在，就会下意识的被它带着团团转。而这个下意识被它带团团转的这种东西，就叫无明原型。行就是业，业行，对不对？业力，我们业力最大的就是那个行，这是过去。而此时此刻最大的业力是什么？取。所以在这么多当中呢，我们属于业习气的有两支，一个叫做行，一个叫做取。行其实是过去式，其实是已经发生的事实。我过去生这么做了，对不对？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当初做了什么事，所以今天为什么会有这个结果？一定有别人做一些什么事，我做一些什么事。别人做什么事是缘，对不对？我做什么事才是清因嘛，是吧？那么让我做什么事的那个东西，如果我找出来的话，那个原因通常都是事后诸葛才会知道的。这就是无明原型。所以无明原型就是我们过去生的祸跟过去生的所谓的业，而会招来什么？招来视、名、色、六入、触跟受这五支。这五支就是这无明原型下的果，对不对？而这个果在我们王阴阳的书里面呢，称这些四名色六入等叫做业啊，叫做名言种啊，名言种。好，我们等一下再来看文哈。好，先请看92页第三行，善趣恶趣死生事，就是我们今天会发现有一个去后来先做主公，到善趣就是四个，到这善趣就是天人两个，恶趣就是包括修罗乃至于三恶道在内的四个，两个善趣，四个恶趣，我们会在这六道当中来来去去，此死彼生的那一个主体，我们好像有这个主体的现象的存在，这个存在的现象，我们称之为叫做善趣、恶趣、死生事，加个冒号。这个善趣、恶趣、死生事怎么界定呢？他说，这个死生事呢，就叫做随诸有情业果差别，业加个字，业因，果旁边呢加两个字，易熟。因为我在过去呢造作了业因，所以在这一世呢，我就会引生种种的易熟果报。那么这个业因跟易熟果报之间的业果关系呢，有种种种种的差别现象，所以呢，总之叫做业果差别。那么这个业果差别呢，也是不离开前面的十个啊，十个包括什么呢？包括了生生者受者是彼所受是，乃至于到刚刚才讲过的什么自他差别是，就是有这十种意识形态的差别现象啊，差别现象来引发什么呢？来建立啊，建立人顿点天啊，顿点地狱顿点 恶鬼顿点旁生，旁生就是畜生啊。那么这边呢就有人天地狱恶鬼畜生，对不对？少了什么？少了修罗。一般呢我们通常不把修罗摆在内啊，不把修罗摆在内啊。那通常呢我们讲五趣或者讲六道啊，这是种种差别。那这里呢请把等的旁边呢不妨也加上修罗，那就有六道了。所以不管各位学长喜欢讲五趣啊，或者是叫做六道，为什么修罗不叫一道呢？啊，它是六道之一，可是不叫一趣呢？因为呢，修罗界没有处所，修罗界是随着业现行，业现行的所在就是修罗的所在，所以修罗会现在除了地狱，啊，除了地狱之外，所有有情类的身上，尤其我们看人就好了。日本人呢、啊，被至少是中国佛教界了哈，乃至于日本当国内的很多的文学家，因为他们受早期唐宋过去这个还有我们中国的道教思想影响，还有佛家的思想影响，加上他们自己本身神道教的这个思想的基本啊基本架构，所以呢，他们有一种自己的文化意识，叫做武士，对不对？啊，他们觉得他们的武士精神就有点用菊花做代表，啊，那这个当然有他们自己文化面的解释。不过根据我们用宗教学或者是所谓的道教的思想，乃至他们神道教的思想，他们的武士精神呢，就有一点像修罗。修罗呢，他们自己都会觉得我是为了正义啊，我为了正义，对不对？所以今天只要这个现象违反正义。什么叫正义？老实讲，就他们的武士来讲，各护其主。今天你杀了我主人，以及杀了我所认定的这个眷属，你今天杀了我，我就会用同样乃至于加倍的力量报复于你。可是日本武士很好玩哦，他可以到你家去杀尽所有的男人，把男人杀掉了以后呢，然后呢对那些女人说很抱歉杀了你丈夫。很奇怪，他们在宰杀这些有情的时候呢，不会把对方当作是人，他们觉得我要用我自己绝对可以把握的武士道的武功，对不对？行使这些力量，他做起来是绝对有理由的，而且觉得这个是执行公平正义，每个人都这样认为。修罗界的心呢、啊，很像那样子，所以他们练武啊，最高武士道的精神就是修罗。修罗界在道教或者是在神道教或者在佛教的信仰当中，都是牵手。跟千手观音那个像现起来是一样，就是他的力量，他的神通是无比广大的，非常力量，他可以用念力杀死人的，到这个力量。所以呢，修罗界的所有的友情呢，他是随着他的造作，对不对？所以今天只要我的人现一念嗔心，那个嗔心所相应的那个人法界当中，就会在人法界的一手果包当中呢，刹那的一念心现起了修罗的像。所以修罗是没有像的，没有像的。好，这就是我们智者大师所谓的理具四照两重三千，意思就是说一心十法界。我们今天呢是属于人法界，对不对？我们虽然是人法界，可是在我们人法界这一手果报的心当中呢，会现起十种法界的可能性。有的时候，多半的时候我们是人啊，对不对？可是人真正的表现三业的倾向是五戒，是五戒，是善的啊。有些时候我们行的是十善道，那我们跟人法把天法界比较接近。有些时候我们嗔心起一念呢，根本无法掌握以及控制那个嗔习的表现方式，那个时候呢，我们的心是修罗心。所以我们的人一手果报这一期的生命现象，还夹杂着十种表现的可能性，只是一手果报由过去生引发下来的现在的习气所现起来的形象，是跟人道共有的这个外相，这个比较重，如此而已。好，这个是大概跟各位讲一下佛教的一个宇宙观啊，跟生命观。那么这些呢，善恶诸趣十此生彼的那个事，也是事彼影像而显现啊。多加有个记，是比影像显现啊，在比跟影现中间呢， 是彼影像显现啊，加个像，加个显，跟前面一样。所有以上的这个东西都是什么？依事建立，而是彼影像而显现，都是这个意思。所以后面讲偏离所执的时候，就要解释这段话了。所以呢，说明为事，也可以称为叫做一个事，好像是去后来先做主公，好像呢在这里死掉了，有一个主人翁，那个主人翁呢透过业力的牵引，又到来世现起某一个意识形态啊，表现出另外一体的生命现象。这就是那前后会不会记得前生我是什么样子？不记得。我们中国人道教的习惯说，我们呢隔阴之谜，或者喝了孟婆汤啊，乃至于有人说，因为经过妈妈的产道过度的痛苦，所以我忘了前身的例子。乃至于现在心理学家说，透过催眠可以从潜意识当中找出过去生的记忆。好，不管你怎么说了，你今天不管怎么样去回忆过去生，你都没有办法回去过去生的主体性。你今天的主体性就是此时此刻我一手果报的存在。你过去生成立是，就像各位，如果你们是女众，你过去生成立是男众啊，对不对？可是你今天有男众的情绪，有男众的思考方式吗？哪一个影响你现在决定比较多呢？还是这一生熏习的成就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过去生纵使可能是其他的，如果是人道的其他的这个形态，那就算了。如果我过去生是个瞎子呢？可是我这一生因为是眼睛好好的啊，我就根本无法去体会瞎子的感受，对不对？那就我过去生如果是畜生呢？我现在能够去回想到畜生的时候看这个人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吗？我能够感受吗？我能够感受到苍蝇那个复眼看出去的世界是长什么样子吗？你们现在有任何感受吗？不过就是透过现在科学以及生物界的一些知识，充其量做一些想象罢了。以前呢，我们玩过，我在纽约学过催眠呢。我们在催眠的那个练习当中呢，我们会给一个人暗示说：“嘿，廖成林，你现在已经被催眠了。我现在呢，要你回到六岁时候的你。”哎呀，于是那个时候呢，我就这样子六岁的玩游戏的样子，出现的好可爱，我自己以为可爱，可是别人看起来都是垂垂的，啊，很垂很熟的。因为我现在人身体已经长了这个样子，对不对？你怎么样用你现在大人的身体是表演不出小孩子的可爱的。小孩子的手啊抬起来能抱住头就了不起了，他身体的比例跟我们现在不一样，我们现在头手一伸是差这么多的。你们看到你们家的小朋友那个比例上抬起来连头都抱不到，那个头是他全身比例当中最大的，对不对？可是当我们长大以后就没有那个可爱的样子，懂吗？哎呀，他那个吹弹可破的皮肤，人见人爱，就是一副让人家想到说，哎呀，好孩子好可爱，生一个孩子来养养吧。一生就知道被骗了。如果知道他长大变成我们这种丑样子的时候，我死也不会生那个孩子的呀。可是哪知道呢？哪知道这个孩子以后还会变老变丑，还会变凶，还会变得这么忤逆不孝，谁知道？不知道的呀。你如果知道你会生吗？就不会了嘛，谁敢呢？是不是这样子？可是这个东西就一直不断的变化。你说他孩子那个时候可爱的样子，等他长大成四五十岁的时候，为什么那可爱样子一点都看不到呢？是比你也不能说他不是以前那个人嘛，对不对？可是他完全已经变了一个人嘛。可是你今天就是情感上说，我已经照料他三十年了，所以他好歹总是我儿子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除了一份情执之外，那这个情执就建立起我的责任感了，这责任感就会驱使我为他怎么样，赚钱给他花，对不对？当孝子当孝女，就是这样子啊。今天你说我为了什么意识形态而活着呢？就是这个，就是我自以为是的一种业的习气。你以什么为因认定执持不舍？你有前面的生生的事，乃至于自他分别事，对不对？你依着前面的十个事，就会决定我今天要怎么样的存在，对不对？怎么样存在？所以今天如果我觉得这不是我的责任，我为自己而活，我就可以活得非常的独立自主，对不对？为我每天的快快乐乐而存在，我就没什么责任啊，对不对？管他做流氓
也不干我事，也不干我事。
他已经长大了，他要自己负责任，
对不对？
如果他肯改过，他肯认错，他回来叫一声爹，叫一声娘，我姑且还看他的情面，对不对？给他几两银子花花。如果你有办法这种独立自主的性格存在了以后，你可以过得比较怎么样？雄壮威武，对不对？过得快快乐乐，你不会被折磨嘛。可是今天你为什么会被折磨？老实讲，是你自己绑上一个脖子，对不对？然后呢，交给那个狱卒，那个狱卒是谁？你的儿子嘛。你绑给他，他是鬼族，我们同样活在地狱，可是他快快乐乐的折磨你，你怎么样？你辛辛苦苦的被折磨，同样处在一个法界里面，可是他是鬼王，你是什么？你是地狱众生啊，你是的度日如年啊，每一天就被撕裂，之后再又恢复回来，又被撕裂，又被恢复回来，就是这样子啊。你说地狱在哪里啊？你说地狱在哪里啊？你每天到了公司，被老板用尖酸刻薄的方式，我每个月不过就领你几两银子，我何必在你面前这么没有自尊呢？我们今天真的被驱使在善趣跟恶趣存在的状态，其实也不是别人决定的，你知道吗？但是我们也都不承认那是心甘情愿的，呵呵，对不对？我们就会就觉得说那是不由自主的啊，不由自主的，这种不由自主的方式就是无明原型。我们以为我们不能做主，这是最大的糊涂所在。可是我们真能做主吗？我们真能做主吗？实际上也不行啊，因为我们有爱取，我们此时此刻一直不断在玩弄爱取的习惯，对不对？随着我的爱非爱，此时的爱下一刻变成冤了，此时的非爱下一刻是他照顾我，对吗？所以你爱跟非爱是不长久存在的啊。可是我当下的造作是由我现在这一个念头的爱非爱取着决定了，我才会觉得哎呀，我的有就是存在状况，就是我此时此刻的一个存在状况叫做有。当那种存在状况预言现行了之后叫做生，变化了以后叫做老死。所以我们在白板当中呢，我引用了王阳居士的话，他说啊，生跟老死是没有种性的，种的意思就是没有因的，是没有实在性存在的。前面的实之缘起之都还勉强说它有实在性，为什么？它已经发生了。可是生老死都是属于未来式，你知道吗？我们每一刻的意识形态的存在都是生，我们一直不断的生，生出新的状态。所以生跟老死其实是未来式，是一直的未来式。我们一直的不断的生，生了一旦生了缘成就以后就会老死，老死就是变化灭坏。透过生住异灭或者是生老病死，一直不断的有为造作的变化。所以生跟老死是属于未来式，一直不断的未来式。我此时此刻当下的存在称为有，称为有。而这个有是什么来成就的呢？是由我爱非爱的习气，对不对？然后呢，取着，一取着之后，那取着的习气就是一种业习气，一种业的习气。我取这个，我舍那个，你取也好，舍也好，都是一种习惯，都是一种偏好，都是一种执着，都是一种造业的驱动力，驱动力。可是呢，你不晓得此时此刻的爱取就是未来反省这个时候做的决定的无明原型，懂意思吗？你今天此时此刻所做的决定，你以为你今天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吗？为什么禅家的禅的训练都是要我们活在当下？活在当下不是顺势外道那种及时享乐的心态，是要能够明确的觉察此时的爱取，懂吗？是要掌握我不要被爱取驱动，要随时随事随时随念那个道心戒定慧的力量要大过于爱取的力量。可是不容易啊，爱取的力量是被前一支受所影响，受的力量很大的，受力量苦乐忧喜舍，对不对？舍还算是跟道接近， 可是呢，苦乐忧喜呢，会让我们造出许多不可思议的力量。我们会觉得在这个受相应当中呢，是无能为力的，是无能为力的。而这个力量，其实就是由于我们的处那一支所因缘成就造就出来的，就是这个。所以其实呢，我们虽然说我们在善趣恶趣持时彼生来来去去做主公，其实我们仔细去分析，有没有那个来去的那个主人翁呢？如果有主人翁，这个主人翁应当可以自己决定我要怎么样，我不要怎么样，对不对？可是我们发现，纵使说有那个有者，也不过就是一个事后诸葛，就是一个完全无能为力，发现他自己不能做主的那个存在意识而已。很奇怪吧？我们以为去后来先做主公的那个主体是一个应当可以做主的人，可是每次只要一分析，都发觉他不能做主。不能做主就算了，他纵使短暂的存在，立刻就刹那变坏。可是我们今天就会在意什么？刹那变坏的那个存在状态。我们不晓得，我们每一个刹那都一直不断的奔向什么？奔向未来世的那个生老死啊！我们一直不断的奔向下一刹那的生老死。可是我们都一直不断的想要去抓住什么？抓住已经没有办法挽回，已经立刻就此时生此时灭去的那个过往。那个过往，一直不断的想办法要拉扯，想要留住那个东西。留得住吗？留得住吗？根本留不住的呀，根本留不住的呀。心就像瀑流一样啊，瀑流是横转无间断的，心如潮水啊，变动不居啊，没有办法住下来的呀。你今天可以感觉说我想捕捉个什么，那就是一个虚幻的意思啊。可是你说我完全不能做主吗？又不完全是，对不对？因为呢，我参与其中嘛，对不对？我参与其中有两个非常主要的关键，一个是清因缘，就是我的种子；第二个就是等无间缘。等无间缘，等无间缘就是相续，一直不断的相续造作。我只要持续的依着我的习惯去造作，那结果就是跟过去一样，对不对？模式一样嘛，你完全照过去的习惯，原因条件完全一样，所以你只要照做了，它的结果就是一样的，完全可以预期啊。所以很多人过这一生呢，过了30年的企业生涯，在公司呢，就是一个职位一个职位一直不断的往上晋升，可是做的事情完全都可以预测。我做一天跟做一年跟做10年其实是一样的，为什么？老是那些因缘条件没有变呢？每天要做的业的习惯，要照做的行为也都是一样，要讲的话都是一样，几乎都是机械性的。现在有许多的企业人，多少人发现到一个事实，发现我现在的工作找个小学生来做也做得来，为什么？只要我告诉他什么状况什么判断，我只要用一个 SOP 就是标准作业程序，连小学生都可以做。今天一个人会被一个企业会被一个组织认为他是宝贝，那是因为他可以应付危机而已，为应付例外的状态而已。你这个人能够应付危机，应付例外状态，越能干的人，你的薪水就越高，因为你被需要。可是如果你是做 routine 例行工作的人，那你这个人是高度可替代性的，对不对？你在这个公司里面就活得像狗一样，也不会有人稀罕你留下来多久或走开。而多数的组织里面的人是属于这种状态，操作那种反复的习惯，就是行为模式的那群人，这是多数的。所以虽然我们都不喜欢民粹，可是我们都依赖民粹，你知道吗？依赖少数人替我们做决定，依赖少数人替我们做决定。我们不习惯行使自己的意识，独立做主的判断能力。虽然我们今天不得不要依赖很多的游戏规则，